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能够分享主的话。本来我上一次的信息是讲到这个以斯拉记，但是我想这次那个下面第七章以后的信息比较重，我想就暂时就不讲，所以特别趁这个感恩节的之前，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有关什么是感恩啊。那么我们感恩能够得着怎么样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得着怎么样的好处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感恩的有关感恩的圣经节啊。其实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第七章啊，讲到献上感谢的祭，那就是讲到第一次讲到关于感恩的事啊。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感恩节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的由来是由于美国的一些先锋哈，一些早期的移民，他们来到美国，第一有这样的一个感恩节开始啊。我每次觉得就那些都是清教徒啊，那些是为着逃离这个英国的这个国教的逼迫，所以他们逃到他们坐五月花的那个船到了美国，他们经过很多风浪，经过很多的苦难，他来到的时候又是冬天啊，所以我想感恩节是对基督徒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啊。但我不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都是非常，我每次觉得我们的诗歌是神赐给教会第二大的产业，第一个就是圣经，第二就是诗歌啊。如果你会唱诗歌，你懂得诗歌里面的意义啊，那你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圣经，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很不容易懂，但是诗歌是很容易懂的，因为诗歌是经过人的领受，经过人的经历以后把它写出来刚才那首诗歌感恩说到我们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那我还有一个就是从贫穷的变为富足的。我请问你觉得我们是软弱的贫穷的请举手那如果你觉得是富足的刚强的请举手，两个举手就对了如果你是软弱的，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刚强的啊。一个刚强的人不会变成一个刚强的人，只有一个软弱的人才能一个变刚强的人。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富足不是外面的财富，是指着我们里面的富足。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外面的，都有一个里面的很多人常常跟我说，哎呀，西雅图这个冬天是叫人很忧郁，很 depressed 很这个消沉。我说我们外面没有太阳，我们里面还有这个太阳，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日头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然后我们投靠主，我们就变成刚强的。如果知道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来到这位富有的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就成为富有的这是非常，所以诗歌里面有一些属灵的诀窍，有一些秘诀你可以从诗歌里面去领会。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时代里情形里面，从做父母的甚至于祖父母的到一直到孩子都很忙我曾经遇到一对夫妇，两个都是在微软工作的，他的孩子一个礼拜要去上七种课程，所以这个妈妈就整天就带出带进带出，学又是学个学这个学那个，又是体育又是游泳又是数学，七种。我还记得那几年前一个他们还生了一对双胞胎，我是好多年没有看到他，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说孩子啊，学的东西最好不要超过三样啊，不然把他忙死了，你也忙死了啊，做父母的也忙，做儿女的也忙啊。结果我想忙到后来就是到教会是摆在最次要的啊。你如果我们虽然来到教会啊，好像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但是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其实不是来到这个建筑物，乃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撒旦用最大的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忙啊，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这个Starbucks 这个咖啡在西雅图在全球都生意很好呢啊，因为人忙的精神不够了，所以需要用咖啡来帮助啊。听说那个微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可以任何的饮料都可以随便吃喝，因为你的精神不够了啊，他就用这个刺激来帮助你为他卖命。我们我常常觉得在这个感恩节来临这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我们的心灵里面怎么感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感恩节，然后接着就是圣诞节这一段时间很多做生意的人听说只要这一季这个感恩节到圣诞节，感恩节前到圣诞节这段时间，如果把生意做好了，一年都赚回来了那你看各样的广告世界的力量是很大的，广告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这段时间最好少看广告你以为他打对折打二折打三折他不会吃亏的，吃亏的还是我们当然我们该用的东西该送的礼还是要送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感恩的季节里面应当常常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到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刚才我们那首诗歌数算主的恩典，每一样样都要数，样样都要数我想讲一个寓言，就是故事上帝啊，这个从天上要看看地上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就差派两个天使来到人间第一个呢叫他们去收集这个基督徒，特别是针对基督徒的不是世人的，收集他们的祈求一个天使专门收集祈求，另外一个天使呢专门收集感恩那么 过一段时间，两个天使就回到天上去回报。结果这个收到祈求的这个天使呢，这个袋子里面满满的，非常沉重，带回去。那另外一个天使，这个收感恩的这个天使的包包里面呢，非常扁扁的，非常轻松。那这个故事说出，我们常常是求很多东西啊，却没有一个，却常常忘记向神感谢。好，我们读一处圣经，这里讲到，这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有讲到一件事啊。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子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接近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在圣经路加福音记载，就是十个长大麻风的。我们知道大麻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而且大麻风它会有的会鼻子烂掉，耳朵烂掉啊。据说这个大麻风的人不知道痛，他烂掉耳朵掉了，这都不知道痛，就是没有感觉啊。那有时候他那个去开一个东西啊，用力过度了，他的手都流血了，他都不知道痛的。这大麻风是很可怕。那大麻风也是非常流脓流血，很可怕的一种病，而且是会传染的病啊。那么主耶稣医治这个，主耶稣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其实主耶稣是特别去的啊。主耶稣不是随便经过的，乃是特别啊。如果你去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加利利是在最北边，撒玛利亚在中间，耶路撒冷在南边啊。主耶稣是从南边，然后到那里，再回到耶路撒冷啊，是特别去的。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从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去学习几件事情。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神好像随随便便就给我们的啊，或者是顺便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特别的啊，神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些艰苦的恩典啊，神有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些顺利的恩典啊，神有的时候啊，我们生病了，神就医治我们；有的时候神不一定医治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困难，神一下就把我们带过去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并没有带领我们啊，并没有挪去。但是神用他的恩典把我们带我们越过去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啊，有人说这是化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啊。有的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那里讲到这个凡事谢恩。这个凡事谢恩前面有一个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件事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需要常常用的啊。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啊，都有他一个预定 啊，他的旨意在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借着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艰难，借着各样的试炼，让我们能够啊成长，啊能够来荣耀他。所以这个大麻风病，这个会回到神面前，而且是那样谦卑俯伏在耶稣脚前，而且大声的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我们啊应该常常在神面前啊，无论你遇见顺利或者不顺利，我们都应该有个感恩的心啊。所以凡事并不是只是好的事情，不是说哦你耶稣今天你祷告神，神听了你，你就感谢神；不听就神不感谢神。凡事是每一件事，当你感谢神的时候，神就让你成长啊。第二件，神不仅接近这个大麻风的身体，当这个人回到主耶稣面前，俯伏在他面前感谢他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这个基督徒的信乃是把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信是一个信心的钥匙，可以打开神的宝库啊。所以这个十个里面，九个人可能身体只是身体得到医治，但是这一个回来感谢的人，他不但身体得到医治，而且他的灵性，他的属灵生命得到祝福啊。第三个，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学到，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只是外面的物质的啊，乃是神赐给我们的有是属灵的恩典啊。有的很多时候是啊，外面并没有改变，但是里面叫你因着苦难啊，可以达到更丰盛。这就是我们要看的那个在创世纪45章4到5节。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一共讲四个人物啊，主要是讲四个人物。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撒，第三个是雅各，第四个就是约瑟。这个约瑟，我们从创世纪，如果你去看的话，一直从38章是讲另外一件事，37章一直到50章都是讲约瑟的事。我在所有的旧约人物里面，我还是最喜欢约瑟的这个整个的工作哈，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个我在这里讲的这个这一段圣经呢是。创世纪45章4节到5节，就是在约瑟经过许许多多苦难以后，到达最后他在兄弟面前来认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他的兄弟，就是他们卖掉他的就是约瑟。所以第四节说，约瑟又对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到你们以先的，为了保全生命啊。如果你好好去看约瑟的故事啊，真是约瑟实在是神一个杰作，神手中的杰作。他到了最后借着苦难把他带到一个做埃及的宰相，达到一个荣耀啊。我们知道有人说约瑟是最代表主耶稣的啊，主耶稣也是从借着十字架的死，神把他借着复活升到神的右边啊，就是从苦难达到荣耀啊。这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些人物记载，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在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没有苦难啊，我们怎么样来 看苦难或怎么样来经历啊苦难，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的啊。约瑟当他这个最有权势最有那个，他的兄弟们只是一个来敌粮的啊，等于是这个因为迦南地饥荒来向埃及人买一些粮食换一些粮食，所以那时候是那些他的兄弟们都是带着一个惧怕和贫穷的心哈、啊。但是呢约瑟那时候高高在上啊，我想他们兄弟如果知道他们从那个创世纪里面看到他兄弟的许多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他们是非常的害怕。但是约瑟这里告诉他们，他说这个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啊，就是你们从所卖到埃及的啊。他下面的话就是带着非常爱和能力，他说不要因为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说这是神差我啊。约瑟到埃及并不是因为他的兄弟卖他，乃是神在环境中啊做了预先的准备把他带到埃及啊。那么有这样的认识，都是从苦难中来认识神的手啊。约瑟可以在这里可以啊向他兄弟报仇报恨啊，那但是这里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你从约瑟的故事里面，他每一个苦难中，你就看见有一句话：神与他同在。神的同在就让他从各样的苦难里面来转换成为一个祝福。他最后说，他说为着保全生命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仅是我们自己蒙恩蒙祝福啊，我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永远的目的，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典所蒙的祝福啊，要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基督徒一直有一个使命啊，我觉得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讲到大使命。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受神的训练啊，让我们长大成人啊。基督徒不是仅仅得救上天堂，基督徒乃是要不断的追求成长。如果你去看新约书信27卷里面，保罗至少写了13卷书啊。但是你看保罗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啊，他还是竭力的追求，他是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基督徒是不断的追求成长，追求向前啊。那我们知道感恩不仅是一个啊说向神的一个谢谢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向别人说谢谢啊。我们在生活中面最多用的两个字，一个是请啊 ，please 啊，一个是 thank you， 一个是谢谢啊。但是感恩是不是就是我们向神谢谢呢？感恩其实高远远超过这个谢谢啊。我不知道这个 Thanksgiving 哈啊是比 Thank you 要好得多，好的有更深的意义，对不对？感恩是因为恩典啊，这个恩典 这个谢谢，为什么谢谢？我们去Starbucks 买一杯咖啡啊，给了钱，给了那个之后还说谢谢，他也谢谢你，你也谢谢他，你谢谢他是什么？因为他服务你，对不对？那他谢谢你呢，因为你来光顾他啊，这里面都有一个啊人的作为在里面。真正的感恩不是因为我们神我们做了什么啊，乃是神为我们做成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最后会看这个诗篇103篇，我们最后再看啊。所以感恩的意义是因为有恩，所以我们才感。什么叫圣经里面什么叫做恩？恩典呢？恩典就是不做功的，不是因为我们好啊，乃是白白的恩典啊。我们信主耶稣啊，这是圣经真理哈、啊。我们信主耶稣，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啊，所以神就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不是，乃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舍命，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救赎出来啊，都是神做成的。所以在这个救恩上，我们人是不需要加上什么的啊。所以在加拉太书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啊，犹太人他们还要加上一些人为的，要守安息日，要守割礼啊，认为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啊。恩典是白白的，都是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复活以后圣灵与我们同在，都不是跟我们有任何功劳，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和人的功劳，乃是神白白的恩典。一个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才会感恩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感恩节做见证啊，很多人都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哦，我什么哪什么什么神我祷告神就医治我的病就感恩。有没有一个感恩的见证说，哎呀，感谢神，我祷告了好久神都没有听，我今天还是很软弱，甚至我的病还没有好啊。我想很少有这样的感恩啊。其实神可以医治我们的病啊。我觉得感恩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有感受到恩典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发出来的一个感谢啊。那么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信主以后的过程里面，到底我们跟还没有信主之前，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有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一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啊？那约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啊。他因为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呢他可以从这个一个消极对他弟兄的一个怀恨，或者一个报复，或者一个埋怨啊，或者一种不满，可以来用在他身弟兄们身上。但是约瑟却是一个走向人生积极的一个行动，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人加给他的，乃是神加给他的啊。神在他身上有个永远的目的啊。他今天所以能够从一个奴仆，被卖到埃及的奴仆，成为埃及的宰相，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他有一个感恩的心。第二个， 这个感恩能够使人谦卑啊。我们刚才看这个长大麻风的，他俯伏在主的面前脚前啊，而且把大声感谢，把荣耀归给神。约瑟也是一样，约瑟在神面前他是有个谦卑的心，所以神用各样的环境来熬炼他啊。其实他在监牢里面也有为那个善长跟九正解梦的时候，他也希望从九正跟善长上面来得着一个出路，但是那个九正把他忘记了，直到这个法老王做梦的时候，这个九正才想起来啊。我们人都有人的想法啊，但是神的时间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因为约瑟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他能够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因为他有个谦卑的心，他得着的恩典比别人更多啊。我们看一节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2:9啊，这就是我刚才曾经提过的啊。哥林多后书12:9，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我们啊，我自己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很软弱的时候啊，而你又肯来到神面前，那就是你最蒙恩的时候。啊，你觉得什么都很好啊，当你自己觉得很刚强的时候啊，什么都很好，你也不想来到神面前，那个是你最糟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带领我的一个老姊妹跟我说，她说在人最软弱的时候，最摸不着神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数算主的恩典。我自己信主已经将近50年啊，我服侍主到今年45年啊，我从1966年出来服侍主到今年是45年啊，有说不尽的恩典。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软弱啊，在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够我们用，因为神的恩典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得着完全啊。有很多恩典可以感的啊，我这个活到现在，我没有住过医院啊，我到美国33年，没有出过车祸啊。我记得我的车子连爆胎都好像没有，开了那么多车子啊。这个特别这个10几年20年，我车子都连爆胎都没有过。当然我们又感恩，又说到很多这个正面的哈。但是在我的一生中也有很多很多啊，我有丧失我的前妻啊，我的前妻在20多年前过世啊。那我在教会里面啊，在洛杉矶啊，或者在西雅图，都遇见很多很多的艰难啊。其实人在地上啊，没有苦难是不可能的啊，但是苦难 能够叫我们能够从苦难中出来，能够刚强的活在神的面前，这都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许多的恩典啊，我就不能细细的说啊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一个家都有困难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些苦难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啊。神的恩典是在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显在哪里显出来呢？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所以你如果今天还是觉得不够刚强啊，那你就是不够软弱啊。你如果觉得软弱，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爱都会充满我们啊，让我们从一个软弱的人变为刚强，从一个贫穷的人成为富足啊。我自己这个到美国来的时候啊，到美国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啊才42岁，我带着妻子两个孩子来。等到买完在台湾的钱，买完4个人的飞机票之后，到美国来只有1000块美金，1000块美金活到今天。神有丰盛的恩典。其实你们知道，在教会做传道人啊的收入就是不能跟一般来比的啊，但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啊，我们过最普通的生活啊，过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这是一般来看，我们外面很贫穷啊，但是我们里面却是非常富足啊。我常常跟我的两个孩子讲，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很贫穷的啊。别人有电脑的时候，我也买了电脑给他们啊，吃的用的样样都有啊。从外面来看，我们是很贫穷的啊。这个我记得18年前，1993年，我从一个西雅图那边一个教会到湖东来要开始教聚会的时候啊，我在原来那个教会已经可以每个月可以拿到3-4千块钱啊。但是后来到湖东的时候，头半年大概都是在1000以下啊。但是感谢神，那个时候我们从因为主给我们有负担，我们就开始啊，我也上次也讲过，我们后来到96年的时候要买湖东教会的教堂，我就跟教会的管财务的说，所有的收入第一个付教堂的啊，付教会所有的需要，我的生活费我是靠神的，不是靠教会的啊。我们是靠神而活，不是靠教会的供给而活啊。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啊。因为我没有收入没有关系，我的太太在家里教钢琴，还是有固定的收入啊，生活没有问题的啊。神给我的丰富，我也提一下，我那时候93年要从西雅图到科克兰这边成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在东边住，不是在西雅图那边住。西雅图那边我那时候是住在一个教会的一个买的一个 mobile home 里面啊 ，mobile home 很大的，三房两厅呵呵 ，mobile home 那时候是双拼的啊。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妈妈要从大陆来啊，从台湾来，然后呢没有房间，因为我后面的一个小房子只有一房一厅啊，还有一个小的仓库。我的女儿睡在小房间里面，我的儿子是睡在客厅里面啊，睡在沙发上的啊，也在那个房子可能到现在啊，现在不在了，后来没有了呀、啊。后来我们说要希望搬到东边来，神给我们的祝福很大啊。我那时候买的那个房子是155,000块钱。后来曾经涨到40几万，现在大概也有30几万，将近40万，啊，是一倍的一倍。所以，去年我要到年底，我要退休的时候，教会说要给我退休金，我说我不用，神给我很丰富，啊，我不需要，啊，我没有接受，啊，这个因为神的恩典实在是很够用。我从这个建立湖东教会到我自己神蒙很多的祝福啊，许许多多的恩典啊，数算不完。主给我有健康的身体，早晨我在湖东，下午可以在增光。我想我在增光的出席率可能是在20名以内的。从一九应该是04年啊10月到现在啊，差不多我的出席率是蛮高的，而且准时率也是很高的啊。为什么？我其实在真光并没有做什么，我只是陪着大家啊，陪着大家。但是我觉得神给我力量啊，也没有觉得疲倦，所以到下午的时候偶尔也会打瞌睡啊，但是大部分都不会打瞌睡，精神很好啊。到了我这个年龄有这么好的身体， Mark 常常讲说，哦，沈长老你的身体真好啊，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年纪大了以后什么都可以不要，有健康啊，心里面有平安，有满足，有喜乐，那是里面的丰富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的啊，每个人都可以得着的，因为神的恩典是要赐给每一个儿女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支取我们怎么样从各样的试炼、困难和苦难当中来化成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来感谢他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啊，感恩是更深一层的认识神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啊。我们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啊？我们可以常常有个从我们的嘴上啊，我们的话就是把我们心里的实际情形说出来。一个会感恩的人，因为里面有恩典；一个埋怨的人，因为里面没有恩典，只有苦毒，对不对？所以说出来的就是你里面那个根源是在里面啊。一个啊常常感谢神的人呢、啊，他里面实在是有丰盛的恩典，不然的话他不会感谢神。 所以我们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神赐给我们不是外面的这些祝福，有的时候外面的祝福成为我们啊的重担，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神要把里面的祝福赐给我们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我们是需要神的，我们在生活在地上是需要来祷告神。我们知道，一个成长的基督徒，他为自己的需要越来越祷告越来越少，啊，为着神、为着教会、为着神国度的需要，他的祷告越来越多。正如一个孩子常常向爸爸妈妈要这个要那个啊，孩子跟大人是不同的。大人啊，不但是顾到自己的需要，还顾到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所以我们啊，常常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这个对神有更确的信心、更坚定的信心啊和信靠啊。最后我们看一处，是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节啊，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恩是过去式，你可以回数算神的恩典，都是以前的恩典。也是现在是，我们马上来到感恩节了，我们有没有向神感谢？今天可以感谢神啊，感恩也是一个将来的，我们可以预先把我们的恩，这个未来的事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感恩啊。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哈，这个我。这个几十年都没有住过医院啊，这个，但是年纪越来越大，我也是为着这个以后的老到一个地步需要别人服侍的时候怎么办，我有想到这很比较远一点哈，现在我很什么都很自由，又可以开车，要到怎么都可以。但是总有一天老到一个地步，因为肉体一天衰弱一天，但我们的心灵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对。所以我也在考虑说，我以后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必须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要在美国呢去住老人院呢，还是我要去台湾或者去大陆啊，可以找一个人找人住在比较熟悉的地方啊，不需要开车啊，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做任何决定，但是我可以，我求神给我智慧，让我能够以后知道怎么样，应该在最后一段时间应该怎么样活在哪里住啊。我们感恩可以为着过去啊，为着今天，也可以为着未来做感恩啊。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是诗篇103篇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这段圣经非常好啊。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返老还童，如因返老还童。一个心里面有满足、有感恩的人啊，真的像老鹰返老还童一样 啊，我曾经听说一个故事，老鹰到了这个很老的时候哈、啊，老鹰本来就是老哈、啊，老鹰到很老的时候，它的翅膀不能飞了，啊，它的嘴巴不能去啊啄那个，所以它要飞到一个很高的那个山上的岩石那里，它要把它那个嘴唇呢，在石头上把它磨破，啊，然后它要长出新的那个来，然后它要把它的翅膀，有一些翅膀不能飞的翅膀都要拔掉，用嘴拔掉，然后长出新的翅膀来，然后它可以重新的飞翔。我这个讲的准不准确我已经记不得，因为我很早以前我看过这样一个事，说老鹰怎么样返老还童啊。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啊，一个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失恋，但是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啊，使我们非常满足和快乐的活在神的面前啊。其实诗篇103篇到106篇，他们有人说这是叫做哈利路亚啊诗篇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哈利路亚，你们称颂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那103篇到106篇都是讲到神的作为啊。103篇呢讲到啊主耶稣基督作王，他有对于全地的一个主权啊。104篇呢讲到神的伟大，他是创造宇宙万有和其中万物的神。105篇讲到神是照着他的约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106篇是讲到神在旷野和应许之地照着他的约对待以色列百姓啊。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在旧约神的一个作为，所以诗篇里面把它说说的，这些都是一些感恩的诗歌啊。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学习感恩啊。我们很容易跟人说谢谢，但是我们很不会向神来感恩啊。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来到神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就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啊的，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给我们，像诗篇103篇讲的，他救赎我们啊，他是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他要把他自己的恩典和祝福能够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常常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可以进入你话语的真实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在地上在人生的道路中常常发现你的慈爱和恩典，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因着你，我们苦难的人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生，我们软弱的人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生，我们一个贫穷的人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生。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话刚强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蒙你的祝福，蒙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露恩典和祝福的器皿。主啊，这段时间我们会接触许多的亲人和朋友，有许多不信主的人，我们求你 从我们身上显出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不受这个今天世界的外面的引诱，让我们更多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感谢。主啊，丰丰富富的祝福每一个家庭。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